黎清德执政，美警告中共已以非战争胁迫进逼台湾，中非争拗，菲方恐起诉中共破坏海洋。常神秘失踪，中共海底电缆维修船引间谍疑虑。英国法院将就阿桑奇是否引导美国做出裁决。美投资者购房量又回升了，且利润丰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1号。观众朋友，为了感谢大家对三高代谢宝的支持，健康520特别推出了15+1好友分享活动。购买15瓶三高代谢宝，即可免费获得一瓶。分享这个优惠活动给你的好友，令他们亦能享受这个优惠。赶快行动起来，同朋友一起享受健康啦。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查询，连结请见置顶留言。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黎清德就职，中共的一系列操作暴露出其明显的妒忌和野心。美国智库警告说，黎清德执政期间，中共可能以非战争胁迫进逼台湾。但是中共的挑衅在黎总统就职前后已经开始。黎清德5月20号就任台湾的新总统发表就职演讲，表示民主、和平、繁荣是台湾的国家路线。他向世界宣告，自由民主是台湾不可退让的坚持，和平是唯一的选项，繁荣是长治久安的目标。黎清德说，新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不卑不亢，维持现状。他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民工武吓，并表示希望中国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不过在黎清德就职的当日，中共高官在北京的中南海一片寂静。而当日中国大陆的微博不出所料的对百姓封杀黎清德主题标签，用黎清德主题标签搜索时，均显示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该话题内容未予显示。不过使用黎清德去搜寻，可以出现少量相关新闻。不单止咁，20号当日中共控制的六媒一片嘲讽和谩骂声，台独、武统、顽固分子或者是国民党、民众党如何嘲笑不满民进党，或者武统台湾、美国靠不住等等。外界评论说，整个中共党媒居然没有客观报道民国总统就职仪式的消息，连百度搜索亦没有。不是没有，是中共规定什么可以有，什么不能够有，怎样有法，有几多，都要将它罗列准。因为全世界都知道民国总统就职，一点都没有，这样也讲不过去。网友们形容中南海里面的气氛和中共官媒的做法，妒忌和阴险明显的写在面上。习近平和他的亲信或者只是默默的看或听闻黎清德就职有没有趣的事，这个小子是如何荣光满面登上演讲台，一片春风得意，红光喜气，而百姓欢欣雀跃的样子，一点都没有中共希望中的乱局趣闻，令他们略略感到有股酸意。不过令人关注的是，中共对台湾高层的渗透已经到了狗急跳墙的地步。5月17号反对修法的民进党立委为杯葛议事，和国民党、民众党立委爆发激烈肢体冲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同意不合理的修法改革，最终导致六位立委受伤就医。蓝白两党利用直至优势，已完成总统国情报告的议读程序，至于调查权、听证会、藐视国会等内容，将在5月21号院会继续处理。关心民国政治的台湾网友 James 赫斯针对亲共的各众两党提出的法案，在 X 平台上发文说，民众党立法委员王国昌和国民党提出来最后的藐视国会罪版本，好多人不知道这有几可怕。他举例说，国民党立法委员马文君 要求国军将潜舰的核心机密交出来。国民党籍傅坤奇要求部队将同美国啱啱签好的军购内容交出来。舔共南委国民党要求国军部队长官将未来最高机密的军事演习计划全交出来。不交的全部以藐视国会罪将军人判刑入狱。5月17号反对修法和国民党民众党立委爆发激烈肢体冲突受伤的民进党立委沈柏洋发短片，向各式各样的谣言想要护航藐视国会罪公众解释话，各众两党所提出的藐视国会罪就是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限定的所谓调查。不过更令人关注的是中共对台湾的寄予恐吓。凡是看过中共有关消息的人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共有可能要更加武吓赖清德这届民国政要。在赖清德就职典礼前后，民国海陆空三军全面警戒，进入重点战备状态，全台空军飞行员被召回部队待命，同时下令各基地所有警戒战机星期一都需要采取空中战斗巡逻武器挂载，全面警戒。台湾海巡署星期日在金门、马祖和澎湖等离岛地区进行全时段巡弋，原因是在总统就职前夕，共军在台海附近军演的频率增加，其中5日前的一日中有45架次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26架次逾越海峡中线，另有6艘中国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45架次军机中有23架次是配合军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任务，包括苏海30、运8及无人机等各型主副战机。根据台湾方面公布的航迹示意图，有军机从台湾西北方空域跨越海峡中线后，一度飞抵距离台湾北部城市基隆仅41海里约76公里处，挑衅和威胁意味强烈。差不多同时，中共海军遵义舰、昆明舰、咸宁舰等多款主战舰艇组成训练编队，驶向南中国海。自由亚洲在5月1号曾报道话，4月27号曾有份跟随国民党团参与访中团的立委陈玉珍返台后话，中共在策略方面当然两手策略，远的更远，但是在硬的部分，比如说包括军机、包括海警这部分，我想大陆亦不会停止的。台湾国家安全局长蔡明曾提醒，挑战可能从赖清德就职后才开始，目前我们看起来中共对台施压的策略还是和战两手，一方面施威，一方面施压，配合各种灰色地带的操作和认知作战，来影响未来新政府两岸政策走向。蔡明燕说，特别要注意到的是520之后，从6月至11月份因为是中共例行军演的季节，所以这部分在进入中共军演的热季，中共会不会借口进行一些军事演习来对台湾施加进一步的压力，这个正是我们国安局目前正在关注重点。南海的冲突目前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星期一5月20号菲律宾要求中共开放斯卡帕勒浅滩，亦是中共所称的黄岩岛，并且指责北京摧毁该岛礁的海洋环境，并可能就此提起诉讼。菲律宾还要求中共必须接受国际监督，而且是由第三方进行的审查。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乔纳森·马拉亚星期一说，我们对那里正在发生的情况感到震惊和担忧，正在收集证据和信息。马拉亚说，菲律宾政府日益达成共识，认为有必要就中共破坏环境的行为提起诉讼，包括破坏珊瑚礁、捕捞濒临灭绝的巨蚌等。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上星期在一场演讲中表示，对于不尊重菲律宾领土完整性的入侵者，菲国将强力捍卫领土。菲律宾指责中共使用高压水炮发射军用级激光及在争议水道危险操作， 造成菲国人员受伤和船只损失。中共占领的卡斯伯勒浅滩距离菲律宾西海岸只有大约100海里，但距离中国南部海岸线有几百海里之遥。中共称斯卡伯勒浅滩为黄岩岛，在2012年占领这一海域，并一直强力驱赶到那里捕鱼的菲律宾渔民。中共声称对几近全部的南中国海拥有主权，而且在海牙上设仲裁法院，在2016年裁定中共的主权声索缺乏法律依据后，北京仍拒绝承认这一裁决。上个星期，中共海警局更无理的公布，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将自6月15号起施行。中国在2021年自行通过的海警法授权中共的海警在有争议海域向外国船只开火。马拉亚表示，中共对公海没有管辖权，此规定违背国际法，是恐吓和胁迫亚洲邻国的恐吓战术。菲律宾不会被中共海警吓倒或胁迫，我们永远不会屈服于这些恐吓战术。华尔街日报5月19号独家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一家帮助修复国际电缆的中国国有公司中英海底系统有限公司，简称 SBSS， 似乎向无线电和卫星跟踪服务隐藏船只位置。美国官员表示，咁无法简单解释。美国官员表示，这些警告显示海底光缆一个被忽视的安全风险。谷歌和 Meta Platforms 等硅谷巨头拥有很多光缆的部分所有权，并且正在投资更多光缆，但他们却依赖专业建筑和维修公司的服务，包括一些外国所有权公司。美国官员担心这些公司可能会危及商业和军事数据的安全。海底电缆是互联网的骨干，承载着全球 99% 的数据流量。根据数据，2024年全球将铺设约14万公里的海底电缆，是五年前的三倍。美国和其他国家一直在限制中共参与海底电缆业务。过去四年，至少有6个私人海底电缆交易项目受阻，美国政府或阻止华为通讯赢得交易，或拒绝批准连接美国和中国大陆或香港的海缆许可。华日报道，美国官员表示，近几十年来，北京已采取措施对抗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企图在台湾或其他热点问题爆发冲突时，设法阻碍五角大楼的通讯和其他技术优势。一位知情人士对华日说，美国官员已经向谷歌和 Meta 等公司表达政府对中企可能威胁美国电缆安全的担忧，称中英海底系统有限公司等中企参与海底光缆维护可能给美国带来风险。中英海底系统有限公司由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占股 51%， 和英国全球海事公司占股 49% 共同投资建立。根据华日对运输数据的分析，这些名为富海号和富泰号和波 Maverick 号的船只在台湾、印度、尼西亚和亚洲其他沿海地区作业时，定期从卫星船舶跟踪服务中消失，有时一次失踪几日。官员和行业专家表示，这种数据缺口对于商业电缆船来讲是不寻常的，并且缺乏透明解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海底电缆的安全根植于受信任实体以透明和安全方式建造、维护和修复，并强调卫星船舶跟踪就是支持船舶监控和安全措施的一个例子。美国官员和国会不愿透露其担忧是源于海上间谍活动的机密情报，定是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潜在威胁，但他们表示，中共船只在海上时，商业卫星跟踪数据显示出很多空白。另一位熟悉这家中企的人士对华日表示，该公司船舶位置的数据缺口可能是由于卫星覆盖范围参差不齐，而不是为了隐藏位置。该人士补充说， 电缆所有者通常在海上维修船上派有代表，使得任何对电缆设备的潜在干扰都难以隐藏。华日说，美国政府拒绝对 SBSS 发表评论，谷歌和 Meta 拒绝就拜登政府对 SBSS 的担忧发表评论， SBSS 没有回应置评请求。2021年至2025年之间，美国科技巨头参与的国际海底电缆的项目总长度达22万公里，占全球新项目总数的 48%， 与此前同期相比增长了15%。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作战和资讯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曾仪石曾告诉大纪元，海底电缆承载了全球 97% 至 98% 的信息流通，如何避免海缆在陆地登陆后信息遭到截收或窃听，这个是自冷战以来各国都在讨论防范的课题。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庭辉曾表示，海底电缆线传输内容存在被窃取的可能，如果是由北京建造的海底电缆透过加装过滤器，存在副本抄送北京的可能。美国在去中供应链概念下排除中国企业参与建造海底电缆，而中共亦在相同概念下试图掌握自己兴建海底电缆的主导性，双方就成为一种壁垒分明的态势。据美国之音报道，英国法院可能在星期一5月20号就维基解密创始人现年52岁的朱利安·阿桑奇是否因大规模泄露美国机密文件而被引渡到美国做出最终决定。这个可能是阿桑奇13年来经历了一系列法律挑战的最终裁决。伦敦高等法院的两名法官在今年3月驳回了阿桑奇的大部分论点，但表示除非美国保证他在被引渡后不会面临死刑，并且会享有与美国公民相同的言论自由保护，否则他可以将案件上诉到上诉法院。法院表示，如果身为澳大利亚公民的阿桑奇不能够依赖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保护，这样可以说对他的引渡将不符合欧洲人权公约，该公约亦提供了对言论自由和新闻的保护。阿桑奇的妻子斯特拉上星期表示，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他说朱利安可能会被引渡，亦可能被释放。2010年维基解密公布数十万份机密文件，包括华盛顿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军事机密。阿桑奇因此在美国被起诉18项指控，其中17项罪名涉及间谍活动，一项涉及计算机滥用。美国说他与维基解密的行为鲁莽，损害了国家安全，并危及探员的性命。2017年维基解密网站公布了9000份据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机密文件，声称中情局不单止具备强大的黑客攻击能力，而且还秘密监听多国政要的手机电话。阿桑奇来自全球的众多支持者称美国对他的起诉是一种嘲弄，是对新闻业和言论自由的攻击，亦是美国因尴尬而起的报复。从人权组织和一些媒体机构到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和他的政治领袖都呼吁撤销此案。这次如果高等法院裁定阿桑奇的引渡可以继续进行，那意味着他在英国的法律途径已用尽，他的律师将立即向欧洲人权法院寻求紧急禁令，以阻止阿桑奇被驱逐出境，直到该法院在之后对他的案件进行全面审理为止。另一方面，如果法官拒绝美国的意见，这样阿桑奇将有权以3个理由对他的引渡案提出上诉，而这一上诉可能要到2025年才能够审理，法官亦有可能在星期一的听证会上决定，不仅应考虑他是否可以上诉，亦应该考虑上诉的实质内容。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们做出对阿桑奇有利的裁决，他就有机会被释放。 阿桑奇的妻子表示，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会继续为他的自由而战。如果阿桑奇获释，他亦计划跟随他前往澳大利亚或其他安全的地方。同时他亦考虑，如果阿桑奇最终被引渡，法庭上提供的所谓精神病学证据都表明阿桑奇有非常严重的轻生风险。在美联储不断升高借贷利息，以压低房价上涨一年几后，现在又爆出房价又上涨了，投资者又大赚了一笔。而这个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呢？说投资人高兴了，那不是就是想买房来住的人伤心了吗？通胀水平将居高不下了，美联储的贷款利息估计就停在这里了，要降息更没希望了。今年第一季度，美国 93% 的都会区的独立现房销售价格上涨，还高于上一季度的 86%， 而投资者还在抢购市场上约1/5的房屋，而且报道说他们赚得比以前还多。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统计，全美独立现房中位数价格第一季度较上年同期成长 5%， 达到$389,400，其中63个城市亦就是有 30% 的市场的年度价格涨幅都达到两位数，咁亦高于上一季的 15%。 据 Redfin 话，去年投资者的房屋购买量就降了近 50%， 因为利率持续升高，和现有房屋销售量相差不远。据我们所知，现有房屋销售量跌至近30年来的最低点，所有投资者又回来了，市场出现弹起了，第一季投资者购买量年增 0.5%， 这个是自2022年中期以来的首次上升。投资者在第一季购买了44,000套房屋，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0.5%。 投资者购买了今年第一季上市房屋的近 19%， 大约1/5。分析说，这一数字比疫情之前和整个疫情期间的房屋数量要少，但这个是近两年来的最高比例。 Redfin 表示，因为随着房价和租金重新上涨，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的最初冲击已经过去了，投资者正在放松刹车踏板。今年三月投资者出售的典型房屋带来了略高于 55% 的回报，接近$175,000的利润。去年在典型情况下，投资者出售房屋的价格比购买时的价格高出$146,000，即高出 46%。 投资者出售的房屋中只有 5.3% 出现亏损，低于2023年3月的 13.7%。 报告指出，第一季投资者购买的典型房屋价格平均为$464,560，同比增长 9.2%。 第一季度投资者购买了价值为$313亿的房屋，同比增长 6.6%。 投资者对独立房的购买量在今年第一季增长了近 4%， 但他们对联排别墅、公寓和多户型住宅的购买量却有所下降。而被分析的大都会中，幅度最大的是加州圣何西，在第一季投资者购屋量年增 27.8%， 其次是加州奥克兰 22%， 明尼阿波利斯 21.6%， 加山缅度 20.1%， 和旧金山 18.5%。 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